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又是一个晚上十点，阿龙和您一起说北京。今天呢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咱们一开篇呢先请这个五音不全经常跑调的王小宁唱一个卖汤圆来应和今天的节日。
没问题，卖汤圆卖汤圆，卖的那个汤圆是红了又圆。
好，你闭嘴。咱们现在言归正传，话入这个今天的主题，就说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序列里边呢，可以说元宵节啊是整个春节的又一个华彩篇章，把它拖向了又一个高潮，对吧？
对。
因为第一个呢，这个华彩篇章是正月初一，正好是过大年，那么正月十五呢又到了一个高潮期，打这儿之后慢慢的开始平息了，因为以后呢这个该使各干各的，开始这个店铺得开张了，农民得下地干活了，这个年就算是过完了。这个元宵节啊在古代有很多的称呼，比方说咱知道的元宵节，这说的什么呢？是以这个节令食品为代称，叫元宵节，这当天应该吃元宵。还有一个名字呢叫灯节儿，哎，
放灯吗？
对，这一天呢大家会赏花灯，各个店铺呢也会挂花灯，所以呢叫灯节儿。再有一个名称呢叫上元节，
上元节，
上元佳节，说的也是元宵节。这上元节呢其实他说的是一个宗教节日，因为在道教里边呢有三官大帝，上元呢天官，中元呢地官，下元呢是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这个三官大帝呢在古代的传说里边呢是尧舜禹三位，哎，他们分别代表天官地官水官。诞辰呢分别就是生日嘛，这个天官的生日呢是正月十五，中原地官的生日呢七月十五，就老百姓所说的鬼节。那么下元水官的生日呢是阴历的十月十五，那么这一天正月十五天官的生日，上元天官的生日叫上元节。而且这个时候咱说呢，上元是天官嘛，天官赐福又是一个非常吉利的一个口彩，一个说辞，也应和了春节咱们喜庆的一个氛围。
太好了。
那么说到这个元宵节，咱先讲讲民间各种版本元宵节的来历。首先说第一个来历啊，是科学版本的。何为元宵呢？元宵一元复始，一年的开头
啊。
咱们中国人是以新年春节为一年开头，对吧？一年四季呢春为首，那么元宵呢就是一元复始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此乃宵，所以呢叫做元宵节。这是科学的版本
啊。
那民间呢也会把它衍生出很多的传说故事，附会给很多的帝王将相，这样听起来呢，第一是有意思，第二呢有助于大家的记忆，首先说第一个版本是什么时候的呢？汉代，说汉武帝时期，哎，讲到一个人，就是相声行业的祖师爷东方朔。
东方朔
这个人呢，属于是能言善辩，因为呢，他特别善于讲这个单口的小笑话，
嘿，
经常呢能博得这个汉武帝一乐，汉武帝非常喜欢他。所以后世之人呢就把他尊为了相声行业的祖师爷。话说这一天呢，这东方朔又是应召进宫给这个汉武帝啊讲笑话去了。期间汉武帝啊喝得挺美，这个东方朔往这一站，汤汤汤讲几个单口相声，什么这个君臣斗啊，八马褂，哎呀都不错啊，哎挺好挺好，
高兴了，
挺高兴。然后呢说你爱卿来坐呀，咱们一块吃一块喝。这皇上非常喜欢他
啊。
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啊，这东方朔说，皇上啊，我该告辞该回府了。皇上你走吧。打皇宫里边就奔外走，这时候呢天色已经晚了，天色晚了呢，走到御花园附近，这东方朔就听到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哭声
啊，
那就一个惨呐、你想御花园花木扶疏，怪石林立，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搁的谁都得后脊梁发凉。这东方朔呢壮了壮胆子就循声而去， 看到假山石后头有这么一个女人背对他，正在那儿抽泣呢。这东方朔定睛一看呢，哎，行，有影子，应该不是鬼
啊。
壮着胆子过去说：“哭泣者何人呢？”
啊，
这女的一回头，哦，东方朔一看呢，穿着打扮是宫里边的一个宫女儿
啊。
东方朔一看四下无人，就问这宫女儿说：“姑娘，为何在这儿独自哭泣呀？”
嗯，
这宫女儿啊跟东方朔说：“我呀心里边委屈。”东方朔说：“你委屈什么呀？你不妨跟我讲讲。”说：“我呀，已经进宫当差好几年了，我年年呢不能跟父母相见，家中的父母身体又不好，可以说思女心切，我也想他们，所以经常啊一个人不当差的时候就跑到御花园找一背景的地方自己哭泣一下啊，以解心头之闷呢。”
真可怜。
这东方朔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确实咱得想一辙，我能啊圆你一个梦，让你见见父母。这姑娘一听说：“您有什么好方法呀？”说：“这么着，我先问问你，你姓是名谁呀？”说：“在下呀没什么大名，在宫里边当差的丫鬟，小名叫元宵。”啊，这姑娘也叫元宵。东方朔一看，嘿，行，这个人如其名，长得白白胖胖的，像个元宵。
嘿，
不错，挺甜的啊，还桂花馅的，不错。我告诉你啊，我自然会想辙。这么着吧，赶上今年正月十五，我保证让你跟父母相聚。说完，东方朔就回府了。
这么潇洒，
回家呢开始想辙去了。想一什么辙呢？他说单口相声的嘴皮子利索，自己会编故事。于是乎呢，自己就乔装改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来到这大汉朝首都的闹市街区，摆了这么一个挂摊。
嗯，
可是啊，他不给别人算卦，
他呢
专门讲这个预言。这预言呢只讲一个事儿，说什么事儿啊？说呀，今年可要了命了。
怎么了？
春节过后正月十五，咱长安城将有一场大难。
坏了。
这大难是什么呢？说长安在即，火焚地阙，十六天虎焰红霄。什么意思？就告诉大伙儿说在长安城啊有一个大火灾即将来临。这火灾会大到什么地步呢？它只烧地阙。何为地阙？
嗯，
就是帝王的宫殿
啊，
不会烧老百姓家，爹把皇上家全都了了。哪天呢？十六天火焰红霄，就这一天呢，正月十六，
嗯，
火焰呢将会冲破云层，照耀整个长安城，把这皇宫烧得一干二净。
太可怕了！
他天天在这儿讲这么一个故事啊，
嗯，
这老百姓听了心里边也瘆得慌，
嗯，
而且呢，那会儿老百姓啊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
啊，
听到这么一个传言呢，一传十，十传百，整个长安城啊全都嚷嚷动了。
知道吗？
哎呦，这正月十六啊，要烧这个皇宫。
嗯，
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慢慢的就会传到皇上耳朵里头。
哦，
这汉武帝一听，麻烦了，怎么办呢？找大臣们出主意，大臣们也都麻爪了。
嗯，
说：“哎，皇上，给您提一人啊，有一个聪明伶俐、您特别喜欢的这么一大臣，叫东方朔，他鬼点子多呀，
啊，
您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好辙。”于是呢，就宣这个东方朔进大内见皇上。
啊，
这东方朔来到宫廷之后，皇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一说。
啊，
东方朔捋着胡子呀，还故作思索状。
嗯，
但谁都知道他心里有谱。为什么呀？那算命先生就是东方朔自己扮演的，这谣言就是他撒出去的。这皇上们说：“
哦，
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呀？”东方朔说：“您容我回去想想。”说白了，二分钱小萝卜，还跟皇上拿一把。
嗯，
当时没说主意。
哦，
说三天之后啊，我回朝复命，告诉您怎么办。三天之后来到皇宫，说：“皇上，我想到一个辙。”皇上说：“太好了，爱卿，赶紧说说到底是什么辙呀。”
嗯，
这东方朔说呀：“这个主意啊其实也好办，可以让皇宫啊毫无损失能够避开这场大难。那到底是一个什么辙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这东方朔给皇上建言献策想的什么辙呢？
嗯，
说这么着，这正月十六啊，火神爷肯定会体察民间，看看到底火烧没烧起来。
嗯，
这样您让全城老百姓包括皇宫里边，咱们正月十五这晚上啊就开始家家户户大放花灯，这样火神爷的天上一看呢，人间是一片火海，就认为皇宫已经被烧了。这样的话您不就躲过一劫了吗？但是还有一点，皇上你也听我的，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啊，把宫里边所有人集体放假， 万一火上爷没被骗过去，真火焚皇宫的话，咱留一后手，咱逃离皇宫，不就全死不了了吗？皇上一听是一好主意，命令百官啊，包括全城老百姓，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大放花灯，并且这一天全宫里边的人都出去避难去。这一下可就让宫里边人都放假了。
好了，
那么元宵姑娘呢，在正月十五这天晚上也逃出了皇宫，然后来到自己家里边和父母相见，一述这个思乡之情。那么这个百姓呢，在街道家家户户大放花灯，所以打这儿起，这一天就有了说正月十五放花灯这么一个习俗。那么说元宵姑娘呢，回到家里边为父母呢又做了一碗香甜可口的汤圆。那么是她做的，所以这一天呢又留下了一个民俗食品叫元宵。那元宵节这两个习俗在这个传说故事里边就圆满了。这是民间的第一个版本的传说。那么第二个版本的传说呢，说是什么时候呢？隋朝隋炀帝这个人是荒淫无道，他呢不光是比较暴力，并且这个人呢是好色成性。你说你喜欢这姑娘啊，民间的良家妇女抢夺过来啊，也就还则罢了，对吧？谁让你是皇上呢？但是啊，他这人有不伦之恋。何为不伦之恋呢？就喜欢上了自己啊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这公主呢，据说也叫元宵。叫元宵公主，长得是天姿国色。这隋炀帝呢好色之徒看上妹妹了，就老想着跟妹妹啊近乎近乎，但是你这个确实悖伦之恋呢。这元宵公主啊一听说这隋炀帝喜欢自己，心想我肯定不能从了你，但我直接驳你面子呢也怕你脸上挂不住，到时候你们来硬的，给他出难题儿，说呀，你要想跟我好也不是不能。隋炀帝一听，那这好，能就行。那说说，那怎么着？我呀，给你说一条件，你能满足我，我就嫁给你。这条件是什么呢？错非是满天星斗都落到人间。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不会嫁给你。隋炀帝呢，当时想了半天，满天星斗落到人间，那不天塌了吗？这不可能啊。于是乎呢，就开始问底下这帮大臣：“你给我想想辙，怎么能让满天星斗给我落到人间？”这大臣里边啊有那个鸡贼心眼多的，就跟皇上说这好办呢。说怎么好办呢？您呢先在宫里边搭一座观星台，高高的搭这么一座观星台，等这观星台竣工之后，您下令全城百姓这天晚上点灯，把灯笼呢都挂到自家大门口，您高瞻远瞩，往这观星台上一站，俯视众生，家家户户点着灯笼，这不好比是星星点点，犹如天上星斗落入凡间吗？
也有道理。
皇上一听，这好，没错，就这么个。于是下令修这观星台。观星台修好之后，家家户户点灯，就这天晚上就把他这个妹妹元宵公主请到宫中，说：“妹妹啊，当年你跟我说的那事儿啊，我可给你办成了，你可不能出尔反尔，说嫁我这事儿，咱喜事哪天定日子啊？你可想好了？”你先拉我去看看呢。于是乎呢，引着这个元宵公主登上观星台，往底下一看，皇宫外边街巷之上星星点点，一看是不是？而且这一天呢，老天爷还不开眼，正好赶上一个阴天，所以天上没星星，地下全是灯笼，满天的星斗落入凡间了。他妹妹一看，坏了，这事儿啊成真了，那我不能出尔反尔啊，得嫁给他。但是呢，这元宵公主啊性情比较刚烈，她是死也不从。看完之后啊一声长叹，说：“老天爷呀，你也有瞎眼的时候啊，我呢是不能够助纣为虐帮这个昏庸无道的君王，我宁肯一死也不能够从了他。”这观星台那么老高，就看这元宵公主啊往后退了几步，噔噔噔一助跑，翻身就跳下观星台，掉地下可就摔死了。那么这一天呢正好是正月十五，后世之人为了纪念这么一个耿直的元宵公主，就把这一天定为了元宵节。但是这里边呢也有一点啊科学道理。
什么？
大家会发现这月亮啊正月初一的时候什么样？
正月初一的时候是一个弯月，
正月初一没有月亮
啊。好，
正月十五呢？
正月十五是圆的，
月圆之夜。所以呢中国有句古话叫月明星稀，大家可以看看天象，确实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天上啊看不到什么星星。所以这一天 说看这个观星台繁星落入人间呢，还有点天文学上的道理。
哦，
这是隋代的关于元宵节来历的这么一个传说，
元宵公主。
哎，讲完了两个传说呢，咱们得说说元宵节有哪些习俗。首先第一个习俗啊，就是观花灯。这元宵节呢分这么几天，正月十四在老蒋来说这天叫市灯。何为市灯呢？就是家家户户啊，包括买卖商户，把灯挂出来，是一个序曲。
哦，
正月十五呢为正灯，就是这一天呢是正经放灯的正日子。正月十六为残灯，说白了呢就是该开始收拾了，过完这个年了，分为这么三天。咱看这个文安县志里边记载了，说上元十四日夜起至十六日夜止，花灯花炮炫耀一时。十四夜谓之神灯，十五夜谓之人灯，十六夜谓之鬼灯，神灯放于家祭祀各神。你看三天不一样。
嗯，
咱说了正灯残灯，包括前面说的这个市灯。
嗯，
但是呢文安县志里边说呢，正月十四这是什么呀？是神灯，是祭神的。家家户户呢得把它呀挂在祠堂啊，宗祠墓主。人灯就是正月十五，说人灯放于门窗床子几案，一切坐卧常用物件等处，就挂在你人居住的床前呢，门口啊，挂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呢告诉说俗位可以辟邪，民俗来说呢这灯是可以辟邪驱鬼的。
哦，
正月十六谓之鬼灯，说正月十六这一天放的花灯呢，说鬼灯可放于秋木原野，就是家里边的祖坟，坟地，包括野地里边，把灯挂在这儿，为游魂得灯可以脱离鬼域，就是呢这个鬼啊看到这个灯的照亮，能够走上这个说白了解脱之道，可以脱离这个鬼域。
哦，
你看这三种灯或者三天放的灯在古文里边记载功效是不一样的。
哦，
而且呢汉代开始这张灯啊只有正月十五这一天晚上，就历朝历代不一样。
嗯，
那么唐朝呢，唐玄宗的时候，咱知道唐朝国富民强，在世界上来说都是首屈一指，这国富民强自然呢福利也高假期也长，所以唐玄宗当政的时候呢规定放灯是三个晚上，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那北宋呢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文人当道，大家喜欢这种民俗活动
浪漫，
北宋啊就研制了五个晚上，延长到五个晚上。到明代的时候呢，朱元璋规定啊，从正月初八晚上就可以开始挂灯了，
这么早，
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七晚上落灯。
这得九十天。
这正月十七、正月初八怎么会九十天呢？
哦，九天或者十天，
十七减八，
十七减八九。
对呀，所以说呢，这是明代的时候。那么清末民初的时候呢，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一共是放灯五天。那么正月十三呢是上灯，正月十四是市灯，然后咱说的十五是正灯，十六是大灯。
嗯，
这是说放灯的各种朝代不同的日期。这灯会啊一般来说或者灯市啊都是什么呢？叫做官府发令，民间自办。
哦，
官府下一个令说你们这三天呢得大放花灯。
嗯，
但是灯得是老百姓啊或者商铺自己去解决，自己去制作，
自掏腰包
啊，自掏腰包。但是呢这个灯自掏腰包啊大家乐此不疲，一来是为这个喜庆的节日啊增加气氛，二来呢它有一个实际的用途或者实用的效果。这实际效果是什么呢？咱们留一扣子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呀，在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呢，想请一个先生啊给自己家孩子上课。有一天呢，有这么一位先生就上门来应聘来了。这主人呢可以说是一个鸡贼，这老爷非常抠。哎呀，说我们家呀比较穷，其实他们家挺有钱的。说呢可能啊您来这教课呀对您有好多不太周到的地方，希望您能够海涵。这位先生呢倒也客气啊，这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什么样都可以的。这老爷说先跟您说说啊，咱家这吃啊
是比较素的，没钱吃不起大鱼大肉。那请问老爷都吃些什么呀？也就是白菜帮子、萝卜缨子和点棒子面。哦，您是喂鸡呢？行行行，没问题，有口吃的也就可以了。哦，先生您真好说话。第二点呢，先生，咱这家里边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个小事儿啊，希望您呢能够帮着干点家务活，也不会特别累啊，不会累着您呢。好，您说都有什么家务活呀？也没什么，顶多是什么叠个被啊、铺个床啊、打个水啊、扫个房啊、清个厕所、支个蚊帐、通个下水、抹个山墙啊。嚯，这还不是体力活呢。心眼心眼心说，得了得了，那就也行吧，谁让咱为了挣钱呢。这老爷呢还不依不饶说，先生啊，除此之外呢还得麻烦您点儿，咱这家里边啊，这个女眷和孩子是比较多的，所以平时啊，这个吃穿用度啊，买的东西少不了。这老妈子如果忙活不过来呢，您能不能帮着跑腿买个东西？但您放心，咱买的东西不是大件，都是小物件，绝对累不着您。啊，老爷，没问题。您说说，需要我平时给您买点什么东西啊？也就是什么文化学习的笔记本啊、钢笔、铅笔、文具盒啊、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啊、小伙扎的线围脖啊、穿着球鞋跑得快呀、打球赛跑不化膜呀、什么秋衣秋裤号挺多呀、又可身又暖和呀、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啊、挠痒痒用的老头乐呀。这先生说，先生，哎，您这不错，老爷挺喜欢郭颂的吧？您这词儿背的挺熟啊。哎，反正就这些事儿，您看您能不能应允呢？这先生啊，彬彬有礼，一点没有怒色，说没问题，您说这些条件呢我都能答应您。但我答应这么多条件了，老爷，我也有一个要求，希望您能答应。哎呀，先生您客气了，您说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老爷，在您家教书没问题，我就是啊不得认字儿，希望您海涵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这放花灯呢是官府下一个命令啊，你们都放花灯吧。这个灯呢得自己掏腰包自己做。咱说第一个是增加喜庆氛围，第二一个呢就是啊商铺有既得利益。说白了，这天晚上是商铺自我宣传的一个大好的时机
哦。
哎，比如说北京有灯市口，
嗯，
对吧？这是放花灯，包括前门外，这放花灯非常隆重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啊商户特别的多。
嗯，
咱知道以前古代啊，过了初五之后商铺就一个一个陆续开张了。
嗯，
正月十五虽然也在年里边，但是商铺都已经开门了
啊。
这天晚上延长营业时间，
嚯，
就跟现在好多大商场的赶上店庆二十四小时营业。
对，
延长营业时间，并且呢把这灯啊从门口一直挂在殿堂里头。
哦，
很多大买卖里边那厅很大的呀，
嗯，
挂着灯还不是说一种，各种各样的花灯，动物造型的、人物造型的，对吧？各种颜色的放在这儿，为什么呀？吸引客户来上我们家看灯来。
哦，
你不买东西没关系，都把人吸引过来。门口有，里边还有呢。您往里走，看灯的过程当中，就会看看，哦，这店铺是卖这个的，哦，他们家还有这个，是一个自我的广告宣传。
哦，
等过完年了，步入正轨了，开始上班了，过日子了，您再买东西，您来我这儿。而且呢，你看我们家能挂这么多的花灯，每个商铺也比着，你挂十盏，我挂二十，他挂三十，为什么呀？我挂的灯越多，我们家家底越雄厚，
显得有实力。
你挂纸糊的，我挂绢糊的，
嗯，
所以说我这个买卖大，就为了彰显自己啊，财大气粗，
嗯。
而且那时候呢，很多商家呀，就形成了一个斗灯的习俗。
哦，还有这个呢？
你好，我比你还好，你讲究我还讲究，哎，可是商家斗灯。便宜谁了？
卖灯呢？
便宜卖灯的和老百姓了
啊！是
老百姓，很多穷人家，说白了，咱说老舍笔下的那个龙须沟的、
嗯，
别说这个呀，连破纸灯我也买不起，怎么办呢？咱一样看景儿、
嗯，
看灯不花钱，
是，
所以那便宜老百姓了，这天全都倾城而出，奔这闹市区大家去看灯去。所以前门啊、东单呐、啊、西四啊，这地方人乌泱乌泱。
嗯，
那么说到灯，有这么多种类，那么都有哪种灯呢？首先咱说说灯的种类啊、
哦、
一个是气死风灯，这是以前北京比较常见的，
这名有意思，
就是大圆灯笼，
嗯，
有圆的有长圆的，都见过吧，
嗯，
以前说老爷晚上出门前面挑一灯笼，比如和珅出门灯上写盒子，
对对对，
这就是气死风灯。
哦，
便宜的可以拿纸糊，贵的呢皇宫里边也有气死风灯、
哦、
拿什么做的？牛角。
牛角，
牛角通过一种特殊的制剂把它泡了、哦， 泡完之后呢，牛角就软了，拿一木旋子塞在牛角里，这牛角就膨胀开了。再泡再软，再塞一更大的木旋子，再给它胀开。等于牛角啊，胀，给它撑开之后啊，这牛角那个壁呀、啊，跟纸一样薄，能透光。
哦，
这东西哪有呢？故宫博物院，您现在去看，在故宫博物院军机处展厅里边有一个牛角起司风灯，这是一般人家使不起的。都得是皇宫啊、王府啊、大户人家使得起。这工艺很精贵，这是起司风灯。还有什么呢？走马灯。
走马灯
可以说最早的电影一样。这走马灯呢，外头是一个罩，这罩像什么呢？像驴皮影一样，这外头是透亮的
啊，
里边呢是有画片，什么红楼啊、西游啊、水浒啊，各种画片。
哎，这好。
这个呢是两个东西，两个圆筒，里边这筒是画片，外边的筒呢、像银幕一样。上边呢有这几个叶片。哎，跟那个螺旋桨的叶片一样。为什么搭这个呢？因为气流，底下点完灯，热气上升，顶这个叶片，然后里边那桶就转起来了。这一转呢，从外边隔着灯罩一看呢，里边呢这个画片一圈一圈的转，就跟最早的电影一样。这叫走马灯，一直在这转，
真是很精巧。
还有什么呢？动物的灯，动物的灯有马的、牛的、猪的、羊的。还有一种呢是玩具啊，故宫博物院杂志上面写过，以前皇子们玩的玩具什么样啊？这灯啊是一个羊，这羊呢脚底下带四个轱辘，这羊肚子是空的，羊背上呢是一羊背是一洞，然后把蜡烛呢塞在羊肚子里头，这羊不就亮了吗？然后这羊前边呢可有一绳蹬着这脖子往前拽，因为这脚底下是四个轱辘，一拽呢这轱辘上边呢还有机关，转一圈呢这机关呢就别着羊那脑袋点一头，转一圈这羊就点一头。
哦，
所以呢以前有句老北京话，羊灯还点头呢。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录节目过程当中，王小宁犯困在那犯迷糊，然后呢磕话筒，我就可以说王小宁羊灯还点头呢。
哦，是这意思。
就说白了，你似乎在听我说话，其实你根本就心不在焉，在那点头，一个频率的，羊灯还点头呢。
动词大词，
哎，这就是。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吉利灯。这吉利灯什么样呢？大家也见过，在以前照片里啊，或者古装剧里边，就灯啊，跟好家跟流星锤似的，好多的刺儿，好多的刺儿，
这么多刺儿
带尖儿，这个，
嗯
啊，它也是一种灯，这尖儿呢，它是呼出来的
哦，
哎，说白了就是好多像好多金字塔插在一块儿似的那种
哦。
为什么呢？因为民间有一种植物叫铁蒺藜
啊，
这铁蒺藜带好多的刺儿，农村用铁蒺藜能干嘛呢？农村用铁蒺藜可以编篱笆。别看它是植物编出来，但好多刺儿你根本就越不过去，所以它很防贼。这吉利呢，它又跟咱说的吉利有谐音
哦，
所以呢这种灯的造型像铁吉利这种植物，但是谐音呢又跟吉祥如意这个吉利啊是谐音，所以叫吉利灯。还有什么灯呢？像这个孝行灯，就是生肖那个肖啊，孝行灯有十二生肖的，有大金鱼的，年年有余嘛，有桃子形的长寿嘛，有石榴状的灯，流开百子，多子多福嘛，对吧？还有什么灯呢？宫灯。宫灯是比较讲究的，做宫灯很不易。为什么呢？宫灯一般来说用料很讲究，到清末民国的时候，宫灯的骨架讲究的用紫檀木的骨架，宫灯的这个面呢不用纸糊，用玻璃的，里边呢还用这个画画，所以说你做一宫灯起码你也会木匠活
啊，
对吧？你还得会画画
哦，
手艺很多，还得会编织呢。为什么灯笼穗儿？我看那个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它有一个环节讲到修复宫灯的灯笼穗儿，那都是非常不易的。
哦，
人家馆员说这灯笼穗儿都是清朝的，我们洗这灯笼穗儿很麻烦的，现代手艺都很难做出来了。所以你看，编织、刺绣、绘画、木匠，他都得会，才能做出这么一个宫灯来。咱知道宫灯，顾名思义，宫里边使的灯，这老百姓家里是根本见不着的。还有什么灯呢？还有这个花灯。这花灯呢，比如说什么送子观音灯啊，一个观音抱一小孩这种灯，哎，包括什么状元骑马灯啊，家里有一个小孩上学了以后呢，希望他能够考上功名，送一个状元骑马灯，你看这都是灯。而且呢，说这个宋代啊，官府在这个元宵节之前有这个放灯的告示，告知百姓。所以呢，宋代有一州官，这有一个故事。这州官呢叫田登，这登呢就是登山那个登，姓田叫田登，这是一昏官，啊，老百姓非常不喜欢他。他呢就说：“你看放花灯，这灯呢跟我这田登这灯啊谐音，哎，这犯了我的忌讳了。 你这不是胡来吗？
嗯，
当年只有皇上才犯忌讳呢。比如说爱新觉罗弘历，
嗯，
那个皇历不能叫皇历了，叫献书，跟皇上重了一字不行，对吧？
对，
那皇上才犯皇讳呢，你一个地方的小县官你也来这套，不行，对吧？天高皇帝远，我是大爷，所以犯了我这个讳了，名讳了，怎么办呢？改。说那老爷，这边皇上发的这个通告说，告诉百姓们这天点灯，咱不写灯，咱写什么呀？
嗯，
这天灯就说呀，你不会给缺笔吗？
嗯，
犯皇讳的时候缺笔，对吧？比如说爱新觉罗玄烨，那是康熙皇上，你考试的时候如果要写玄字的时候，你少一点儿，这不犯忌讳，你也可以缺笔呀。这么着，那个灯啊，给我去掉一个钉。
啊，点火，
那得成放火了，放火三天，你甭管，这在地方我说了算
哦，
就贴出皇榜来了，告示告诉百姓啊，说什么呢？本州按例放火三天，
天哪，
应该放灯三天，放火三天，
嗯，
这一字之差呀，从灯节就变了灾难了
啊。
从此之后呢，老百姓就嘲笑他，就留下一句话，大伙耳熟能详，叫只许州官放火。
不
让
百姓
点
灯，
哎，这是这么一个来历，也是跟元宵节有关系
哦。
元宵节还有很多的习俗也很有意思，咱们留着下一时段再跟大家分享。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正月十五呢，刚才说大放花灯，除了放花灯还有什么呢？跟灯有关系的就是打灯谜。
嗯，
以前也叫打灯虎。说什么呢？在南宋的武林旧事里边有文字记载，说有以捐灯简写诗词，这灯上写诗词
啊，
时遇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比如藏头诗，及旧经魂语，查克打魂，戏弄行人，用这个呢为行人博取一乐。哎，有的什么呢？就花灯下边挂一纸条，然后呢写上这个谜面，如果你猜到了，你把这纸条接下来，那有一个像接待台一样的地方
啊，
哎，给人家说我猜出来了，人拿过来说，您说这谜底是什么，猜对了给你一个小讲解。
哦，
有这么一种民俗活动。
太好了。
说到这个打灯谜呀，说正月十五的时候，一个元宵节，大清朝乾隆皇上兴起，让百官们呢说你们都出灯谜。
嗯，
纪晓岚就出了一灯谜，这谜面是什么呢？叫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狸狗仿佛，既非家禽又非野兽。他出了一对联，这是上联。皇上说这打什么？说臣这个打一个字。然后呢，我还有这下联呢，叫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迷糊，虽为短品也有妙文。
哦，
这是第二个字，这俩字是一个词儿。
嗯，
大臣们猜吧，皇上下令猜，猜半天没人猜得出来，
太难了。
说爱卿啊，你揭晓谜底吧，连朕也猜不出来。
嗯，
说回皇上，这俩字啊，其实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民俗活动，叫猜谜。皇上说怎么叫猜谜呀？你给解释一下。说您先看第一个字猜，怎么写？
猜一个反犬旁，一个青色的青，
一个反犬，一个青色的青。您看我这谜面啊，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五行当中就五个颜色，黑白红黄青。
哦，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那就剩青了。
对，
这青有了。
嗯，
和狐狸狗相仿，狐狸狗这仨字有一特点。
嗯，都是犬科的。
对，而且都是什么牌？
都是反犬旁。
对，你看看，既非家禽又非野兽。您别看是反犬旁，这个猜是家禽吗？
这个猜不是啊。
它是野兽吗？
不是。
所以你看猜
这也
出来了。
嗯，
下一个呢，说谜，这谜怎么写？
谜是米，然后走之底，
一个言字旁，一个迷糊的谜。
对，
对吧？说您看我这下联，叫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诗词论语这四个字什么偏旁？
都言字旁。
都是言字旁。言字旁有了。对东南西北迷糊，东南西北迷糊，那不就是迷吗？不认道。虽为短品也有妙文。谜语啊。没有说一个谜语这谜面四千字的，没有。顶多几个字，十几个字。虽为短品也有妙文，你别看这谜语啊，谜面字儿很少，但你写好了，它也是一个妙笔生花的文章。
哦，
猜谜，皇上说罢了，不愧是第一大才子，
这脑子。
而且呢，以前说的灯谜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方说呢，曾经有一财主，外号叫笑面虎，这财主不好惹。
哦，
为什么？势利眼。
嗯，
有一年呢，过春节， 有这个穷人呢，找他借钱，他不借。得什么人来呢？做买卖做赔了，家里边啊有家底儿，现在没了，但是吃喝穿戴都很讲究，是的，眼下这穿的嘿，穿绸果断的，行，他管他借钱，允许，穿的稍微穷点借钱不理你。
哦，看打扮，
有这么一书生，
嗯，
很有本事，有才学，但是呢，考试之后啊，名落孙山，因为官场黑暗，穿的呀有点布衣了，对吧？清贫，也管他借钱，说过一年，这大老爷一看呢，不灵，一分不借。不借是吧？行，我忍了。咱说了，这学子有才学，回家自己做了一气死风灯。这气死风灯上边自己拿毛笔啊，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其实是一个谜面。写的什么呢？说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秤没有半毫分，上秤腰啊半毫分都没有
啊。
眼睛长到屁股上，光认衣服不认人。这打着灯笼啊，找这老爷在他门口晃呢。
嘿，
老爷一看，你不气我吗？
啊，
哦，我没借钱，我就眼睛长屁股上，光着衣服不认人，你骂谁呢？
啊，
这说，哎，您别生气，没骂您。今儿正月十五，我应景开灯谜，你这灯谜吗？分明是吧？不是，那你说这谜底是什么？说出来还得罢了，说不出来要找人揍你。
哦，
这谜底特简单，您家也有，我家也有，谁家都有，就一个字儿，什么呀？真，
真，
你给解释一下。那好解释，头尖身细白如银。这针、
啊、
头尖身细呀，对吧？
嗯，
论秤没有半毫分，您把这针搁秤上腰，您跟我说这针多沉？
对，
腰不出来。再说古代那杆秤更腰不出来了，
是，
对吧？眼睛长到屁股上，那针没针别叫针吗？
哦，
那眼睛长屁股上吗？
啊、
哦，光认衣服不认人，那针是缝衣服的，不是扎人的。光认衣服不认人，这是针。老爷没说您，得，老爷说我吃一个窝心骂。
哎，有道理，还是有才啊。
这是正月十五的这个习俗。那么正月十五说到这个大放花灯还有什么样的习俗呢？也很有意思，在这儿呢猜几个，我看王您猜得出猜不出来。
好，
第一个比较简单，叫四四方方一座城，城内埋伏火头兵，打开城门调兵将，擦破了头皮冒火星。日用品，
我一下我就猜到了，
什么
跟火有关？
什么东西？日用品。
它是不是火柴？
哎，四四方方
耶，
里边火头兵，擦破头皮冒火星。
是。
再比如说呢，咱说点现代的谜语。
好
啊，这谜面更简单，四个字叫立足首都，打北京一个地儿。
立足首都啊？
对。
打北京一个地儿。
对。
哎呀，这个不好猜呀。
不好猜吧？这地儿特别有名，没人不知道的。
没有人不知道是吗？
谜底是什么呀？
几个字啊？
仨字儿，
大石烂。
谜底是北京站，立足首都北京站。
哎呦，还真是。
哎，
嗯，
还有一个呢，更难了。上座率50%，打老北京一个吃食，这你肯定猜不出来，因为你没见过。现在很多北京人也没见过这东西，叫半空。
半空是什么？
不饱满的花生。
哦，
品相不好，卖的便宜。上座率50%，半空，一半是空着的。
哦，
哎，还有现代谜语呢，比如说很简单的旅游归来，
旅游归来
打俩字儿，北京人常说的一个口头语儿。
旅游归来，吃了吗？
不是，
歇着。
俩字儿，
俩字儿，休息。
不是，旅游归来，玩完。
哦，
玩完了，
玩完。
对。
哎，
再比如说呢，
这个，
我捅王小宁一下。
嗯，
这打一个地名儿。
打一个地名，捅我一下。
对。或者过去推你一下，打一地名。
地名是北京的地名，
外国地名。
外国地名、啊。
对，我推了王宁一下，外国地名。
外地名。希腊。
不对，仨字儿。
仨字啊。
嗯。
巴拿马。
不对。
意大利。
不对。
推了我一下。
猜得出来吗？
太难了。
这谜面是我推了王小宁一下，谜底是巴拉圭。
巴拉圭，
对呀、
啊，哎，好家伙，没听说过这个，
没听说巴拉圭吗？
没有听说过。
地名巴拉圭，
乌拉圭呢还？
哎，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咱说这是正经的了
啊。
以古为鉴，就以古代为鉴、以古为鉴，打一个明代的人名，这也难。
明代的人名是吧？
对，
张居正。
不是，
不是。
以古为鉴叫什么呀？史可法，历史可以效法。
哦，还真是。
你看，史可法
啊、哦，
还有呢，更难的什么呢？这个眉山父子不及庭坚，这太难了。
哪个眉？
就是眉山嘛，眉州东坡那眉山。
哦，眉山。
眉山父子不及庭坚。
不及庭是？
打两个京剧人物，庭就是这个庭院的庭，坚是 坚持的坚，
嗯，不及庭坚啊，
对，
眉山父子不及庭坚，
嗯，
王羲之，
俩京剧人物，当然这俩也是历史人物，
京
剧上常出现，对，
京剧当中经常出现，关公，
其实不是，庭坚这很有名，他姓什么？黄庭坚，
对，
对吧？那眉山父子呢？眉山父子就是苏辙、苏轼、苏老泉，爷儿仨，对吧？那么眉山父子不及庭坚，赶不上庭坚，就是黄盖苏三，黄庭坚盖了苏家这爷儿仨，黄盖苏三，俩人名，京剧里经常出现的。
哇，
哎，打一个外国人名，产糖区，
产糖区
啊，这地方产糖
啊
啊，打一个人名，外国人名。
门德密
俩字儿，外国人名
太
这其实特别有名，咱就揭晓谜底啊。
啊，
产糖区甘地，
哦，
甜嘛，甘地这地方产糖的。
嘿，这都怎么琢磨出来的？
灯谜是很有意思的，
嗯，
啊，在这儿呢，最后也预祝大家正月十五
元宵节
快
乐，
咱们该踏踏实实收心上班了，虽然您不爱听也没辙，该上班了。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